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故事从这样一段网络影片说起，疯狂的剑鱼高高跃起，船上的人们兴奋紧张，而紧接着剑鱼上船了。接下来的故事让人猝不及防，虽然明显恶搞，但反转之间我们看到了今天故事的主角剑鳍鱼目。这是我们众多海鲜故事里唯一一个击败过人类的鱼类。50年前它也曾被高高挂起，眼看着和金枪鱼一样也要因其美味而灭绝，可忽然之间呢，它绝地反杀，让人类闪了腰，然后就不行了。从那以后，人类只要一看到它就实在不行，腰子疼啊。所以这究竟是一条什么样的鱼？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故事。翻开最快动物的百科，在鱼类这一栏呢，我们发现枪鱼、鳍鱼、剑鱼这三位分别以132公里、109公里和96公里的时速成绩大居榜首。可仔细看，每个数据后面却又都有一个请求来源的小标签。难道这是在说这些速度都是传输？说起来十分有趣，为什么请求来源？因为以我们人类的实力，目前根本就没办法准确测量它们的极速了。怎么说，想象一下，如果是陆地和空中的动物，那我们可以用摄像机精准的拍摄画面，然后用帧数和移动的距离来精准的算出它们的极限速度。可是海里我们并没有这种摄影和摄像的能力啊，如果要测，那就只能准备一个超大的游泳池，让它们在游泳池里飙车。但问题是，就像这段沙漠里给火箭车测速的影片一样，哪怕我们为超大的鱼缸装上了这么一长排好几公里的摄像机，让剑鱼真的也开始发飙了，可人家剑鱼是不管你要跑直线的，水域是三维的，前后左右上下，人家飙车是随心所欲的飙，哪来什么泳道的限制啊？这就麻烦了，它的极速可要究竟怎么测得准呢？于是 BBC 首先讲出了一个神奇的测速故事，说是我们可以用鱼线呢，那些钓鱼佬都传得神乎其神，什么上钩后两秒内拽走了200英尺的鱼线，什么一秒内拽走了150英尺等等等等，我们何不来一场精准的鱼线测量呢？果然在一场漫长的等待以后呢， BBC 拍下了剑鱼上钩一瞬间的画面，鱼线被飞速扯出，最终根据鱼线速度计算出来，这条黑枪鱼平均时速80英里每小时，最高时速120英尺每秒，换算一下，这分别是120公里每小时和132公里每小时。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当科学家听闻如此扯淡的数据和测量方法以后呢，彻底怒了。因为水中的123公里每小时是什么概念？就像这段步枪涉水的影片一样，我们会发现水的阻力超大，子弹在水里立刻被减速，而且水是遇强则强，你的速度越快，我对你的阻力就越大。所以132公里每小时换算进去，这个时候呢，水的阻力是空气阻力的1006倍。所以剑鱼是吃了核燃料吗？怎么可能有如此强劲的动力？于是科学家们登场了。首先是2015年，他们通过测量剑鱼尾部的摆动极限，推算出来其最大巡航速度为 2.91 米每秒，极限爆发速度为 9.77 米每秒。换算一下，这太搞笑了，原来才10到35公里每小时啊。什么概念？菲尔普斯和孙杨笑没笑我不知道，但博尔特肯定笑了，这还没我跑得快啊。因此一夜之间，剑鱼的速度之谜成了段子，跌落神坛不如人类啊。然而当真如此吗？有人说了，你测量尾部摆动极限不一定就是肌肉收缩的极限呢，你怎么知道你测量的时候剑鱼有没有拼尽全力呢？于是2016年科学家们再次用电极捍卫自己的真理，这次用电极直接测量尾部肌肉收缩的极限。这下你们总该没话说了吧，测出来的结果大差不差，肌肉强度表明剑鱼根本就跑不赢博尔特。同时科学家们还杀人诛心地指出，还记得皮皮虾吗？它的出拳速度太快，以至于在水下打出了超空炮效应，瞬间制造出一颗与太阳温度相当的小型爆炸。计算表明，如果剑鱼的速度超过5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它的身体也会产生这种超空炮爆炸，肉体根本无法承受。所以一切就这样盖棺定论，剑鱼速度之谜，传说中的二环十三郎，当真没有飙车，当真只有70迈吗？答案很快就要从另一个研究领域传来了。 剑鱼为什么会长出长剑？这是它的牙齿还是鼻子？有人为此捕捉了一条剑鱼苗，真的，我第一次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和食指对比，这才3到5个毫米吧。但它那小夫一样的尖嘴似乎已经暴露了身份。接着，这条小鱼会以惊人的速度生长，嘴巴越长越长，很快就长成了你熟悉的模样。科学家说这是鳍鱼。至于鳍鱼和剑鱼究竟是什么关系，这里我们详细补充一下它们的生物学分类。就像我们前面多次出现的这张图表一样，这部影片里呢，我们所说的剑鱼其实是指嘴上带剑的鱼的统称，对应着生物学上的剑鳍鱼目。而这一目底下呢，又有剑鱼科和鳍鱼科。剑鱼是剑鱼科当中的孤儿，整个剑鱼科只有它自己一种，它的背鳍和鲨鱼一样是一片月牙。而鳍鱼科呢，就是各种杀马特的障碍大家族了，它们的背鳍连成一片，会像帆一样立起来。另外它们和人类比了，大概是这个样子。至于它们的剑究竟是牙齿还是鼻子呢，不妨看看这张照片。骨骼标本上显示，大眼仔的长剑直接从上额骨上长了出来，因此准确地说，这既不是鼻子也不是牙齿，而是某种喙。接着继续研究这柄长剑，专家们还发现剑鱼的剑是扁平的，像中国剑，而鳍鱼的剑是圆柱的，像西洋剑。再进一步放大了，剑鱼剑上布满了倒刺，看着就疼，而鳍鱼剑呢，也是倒刺密布，很适合破甲穿刺啊。接着，正是在对这些剑的生理学研究当中，科学家们似乎发现了有关剑鱼速度的端倪。首先是阻力系数，就像战斗机的破风锥和动车组的长鼻子一样，这根长剑似乎能够将其水中阻力系数降低至 0.0075。 这样一来，计算得知，如果是10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那么其水中阻力只有空气阻力的100多倍，而非先前计算的1000多倍。但100多倍还是太大了呀，这根本无法为剑鱼翻案。接着研究，专家们又发现剑鱼似乎和金枪鱼一样，有一套血液加热机制。前面我们说过，金枪鱼是一颗血肉炮弹，为了速度进化成了温血鱼，用强悍的温血驱动肌肉，爆发出十分可怕的极限加速度。所以剑鱼也是用这套温血机制吗？研究后发现，剑鱼的加热似乎只局限于头部啊，在它游泳的时候，头部眼睛会比外界高10到15度，但这对它的整体速度并没有什么影响啊，更像是为了增强导航系统而设置的。因为专家们发现，剑鱼经常潜入深海捕食，最高记录是2234米。在黑暗又冰冷的深海当中呢，它的大眼珠子被温血加热，一来避免冻伤，二来增加敏感度，适合深海捕食。但是就在研究这套眼睛加热系统的同时，2016年专家扫描剑鱼头部，却意外发现了一个充满油脂的未知器官。这是什么？脑子里进水的见过，可脑子里进油的还真不多见呢。而且加热系统似乎也在加热这些油脂，这是要做什么？顺藤摸瓜，专家们进一步发现，鉴于全身的毛细血管网络竟然与这个油脂库相连。原来加热油脂是为了通过毛细血管网将热油输送到全身啊。看到这里，专家更加疑惑了，这是什么？这不就是大保健吗？剑鱼还有这癖好了？每晚难道都要给自己来一套精油开背不成？而说到精油开背呢，专家们忽然像被什么东西击中了一样，难道那个传说不假？为什么前苏联设计的战斗机前面都有一把剑鱼剑？传说这是因为当年前苏联的科学家们秘密研究，早就搞通了所有的剑鱼仿生学。他们不仅早就知道这把剑鱼剑可以有效的破风降低阻力系数，而且他们还根据剑鱼的仿生学设计出来了一种秘密的超音速鱼雷。这种鱼雷在1990年代才被西方破解，原来是鱼雷前端发射空气，用一个空气泡泡包裹整个鱼雷，这样鱼雷就相当于在空气中飞行，阻力系数直接成百上千倍的降低，因此苏联鱼雷才能在水下超音速。而现在呢，当西方科学家终于发现剑鱼精油开背的时候呢，他们忽然懂了，这不就是超音速鱼雷的仿生学吗？ 剑鱼虽然不能像鱼雷一样从头部直接发射空气，但它可以发射油脂啊。这种油脂包裹全身，它其实也相当于在一件输水的泳衣中游泳，而且这件泳衣还可以有效地将所谓的超过50公里每小时以后水下产生的超空炮爆炸转换成和苏联超音速鱼雷一样的空炮衣。这简直太神奇了，怪不得鉴于时速110公里的最原始母本传说来自苏联呐、难道他们当真在很早很早以前就已经研究清楚了这些东西？看来鉴于的速度之谜还将继续，他终归是那个没人能看得清其尾灯的二环十三郎啊。他身怀绝技，体态优美，关闭背骑士加速，张开背骑士减速。他仗剑行侠，哪怕面对人类的欺压，他也敢飞身上船拼死搏杀。所以说到剑鱼与人类的恩怨呢，他究竟是如何让我们闪到了腰子？时间回到1900年前，当罗马诗人马提亚尔写下剑鱼诗篇的时候，整个罗马都在为这种美味而疯狂。马提亚尔将它评为一种奢华而难得的美食。时至今日，我们依旧能在地中海看到罗马时代的剑鱼捕捞技术。比如港口里这种桅杆巨高的船只是用来做什么呢？其实这就是剑鱼捕捞船。出海以后呢，首先会有一个水手在高高的桅杆上观察，寻找那些正在晒太阳的剑鱼。由于剑鱼经常要潜入深海，所以他们也会时不时的出来晒太阳。这个时候他们浮在水面上游得很慢，而捕捞船的船底呢也被特意涂成了不打扰剑鱼的黑色，慢慢的靠近，然后放下桅杆，让它变成一个向前伸出的平台。接着一位标枪手爬上平台，驾驶员是看不到前面剑鱼情况的，他只能听高处导航员的指挥，一点点靠近，让平台上的标枪手去到那个正在晒太阳剑鱼的上方，然后标枪手就一标枪扎下去，剑鱼开始狂飙。而这个时候呢，标枪手则必须放弃逃跑。为什么？因为标枪上系着很长很长的绳子啊，如果不消耗这庞然大物的体力，你又要如何制服得了它呢？等到体力耗尽，标枪手开始收绳，最终捕获剑鱼。怪不得奢华而难得了，原来捕捉一条要费这么大脑劲儿啊。另外，剑鱼与金枪鱼不同，金枪鱼喜欢群居，一大群一大群的出现，古罗马人就采用围网迷宫的方法来捕捞它们，而剑鱼大多数是独行侠，只能这样一条一条的插。但同时呢，剑鱼和金枪鱼一样，必须靠游泳呼吸，一生之中不停的游啊游，所以这种肉能不好吃吗？就这样，在古罗马人为其美味而疯狂的时候呢，远在太平洋那些勇闯大洋的南岛民族也把剑鱼当作一种至尊美味。甚至更进一步，南岛人中跑得最远的波利尼西亚人将剑鱼剑做成了真正的宝剑，用在祭祀当中，更进一步神格化了剑鱼的奢侈属性。如今这种剑鱼剑还有人复刻，甚至做出了象牙雕的感觉，十分的好看。除了地中海和太平洋呢，剑鱼几乎分布在整个地球的温带海域当中。它们擅长游泳。2016年的一项迁徙研究表明，一个月前还在澳大利亚的剑鱼，一个月后竟然到达了新西兰，迁徙距离为惊人的3275公里。如此一来呢，随着迁徙，还有另外一个剑鱼的聚居区域——美国加州的温暖海岸。这里自古居住的楚马什人，他们也把剑鱼视作一种神格化的美食，不仅出现在了他们的古老壁画当中，他们甚至还会与剑鱼装剑鱼舞的模样出现在最神圣的祭祀当中。在楚马什人的创世神话当中，天神将陆地赐给了人类，而将海洋赐给了剑鱼，剑鱼与人类拥有平等的神格地位。就这样，在过去的数千年间，剑鱼由于其孔武有力的造型和难以捕捞的特性，成为了一种对人类来说有点仰视感的神圣美食。然而，当人类掌握了科学，当人类开始用铁甲船征服海洋的时候，一切神圣都将褪色。1917年，当一位日本移民把岩神钓的技术带入夏威夷之时呢，西方人忽然意识到，这将是人类进一步征服海洋的利器。将一根60公里长的岩绳，平均每隔30米就设置一段分绳，并在分绳末端绑上鱼钩和鱼饵， 这种机械化的捕鱼方式简直太霸气了。很快1920年代全球各国的盐神钓鱼船就已经可以驶离海岸3000多公里进行长达数月的远洋捕捞。接着是二战之后，人类的远洋船和尼龙绳技术更强了，整个海洋不出意外的成了人类贪婪的捕捞鱼塘。随后是电冰箱的发明，当盐神钓的鱼货可以随船立即冷冻的时候，这就是金枪鱼悲歌的开始。而与此同时，剑鱼又何尝不是一条更大更猛更神圣的大号金枪鱼咯？除了盐神钓和远洋捕捞，得益于鱼竿鱼线的材料学进步，海钓运动也从1950年代开始蓬勃发展。如果说挂起那些200-300斤重的金枪鱼是一种人类对大海的征服，那么高高的挂起500-600斤重、4-5米长、还长着锋利巨剑的剑鱼和旗鱼，它简直是一种人类对神圣自然、对曾经神格化巨物的狂野征服。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不正是这一疯狂时代的产物吗？老人拖回来的也是一条巨物蓝枪鱼啊。人类为了征服，为了贪婪的野心，一步步将海洋生物逼入了绝境。在我们的前面故事当中，拖网捕鱼法灭绝了鳕鱼和大黄鱼，盐神钓和海钓灭绝了金枪鱼，而剑鳍鱼呢，仅仅北大西洋一地1963年到1970年间平均每年商业捕捞量就在2000万斤以上。如果说那个年代日本人都在疯狂地追捧金枪鱼，那比日本人口基数更大的欧美人则在用同样气势如虹的野心追捧着更大更威风的剑鳍鱼。按理说剑鳍鱼也将和金枪鱼一样，在人类的野心和科技之下沦为第二捕性的鱼。但别忘了，毕竟那是一个敢爱敢恨的持剑少年，他的反击马上就要来了。时间回到1952年，日本熊本县境内忽然出现了一种会跳舞的猫，就像中邪了一样，这种猫舞病竟然还在悄悄地传染。到了1953年的4月，一天破晓时分，恐怖至极的一幕震惊了所有人，大量的猫开始集体跳海，一时之间，周围渔村里的猫几乎绝迹。与此同时，各种死鱼和海鸟也开始密集出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村民们陷入了恐慌，但就在大家准备逃离家园之时了，怪病忽然随着猫咪的绝迹而消失了。慢慢的，3年过去了，渔村恢复了往日的平静，除了没有猫以外，人们都快忘记了3年前的那场风波。然而，时间又来到了4月，1956年的4月21日，一位5岁小女孩也出现了猫舞病的症状。很快，神秘的疾病开始传染，仅仅10天以后，5月1日，当地医院就向国家卫生部门正式通报，熊本县出现了中枢神经系统未知疾病的流行。5月底，奇怪疾病对策委员会进入熊本县展开调查。然而，这一调查呢，却让人更加恐慌，因为查了3年，竟然查不出任何问题。而这3年之中呢，就像随机中彩票一样，当地人会时不时地出现猫舞病的可怕症状，从口齿不清、步履蹒跚，到面部呆滞、手脚麻痹，再到行动困难、知觉障碍，甚至失明、颤抖、手脚变形，最后患者往往在或酣睡或兴奋的全身痉挛中佝偻着身体大喊大叫而死。这太可怕了，甚至引来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这种神秘疾病被冠以熊本县鳕鱼市的名字，叫做鳕鱼病。后来一步步破解，直到1968年，日本政府才正式承认了鳕鱼病是因为当地的化肥厂数十年来排放了超高剂量的含汞废水而导致的。这些汞在自然界中会一点点与有机体结合，变成甲基汞，附集在鱼类和贝类的身体当中，从熊本县当地的猫中毒发展到人中毒，这就是自然生态一点点向上附集甲基汞，最终导致神经系统中毒的过程，十分可怕，无药可救。其实就像我们聊过的四亿基铅故事一样，人类排放汞的荒诞历史也有一个十分类似的故事啊。如今我们大气中的汞含量已经是工业革命之前的7倍之多，相当于每个月全人类都在经历着一场前工业时代的坎布拉火山爆发。这些细节又恐怖的生态故事，我们会员频道细说。 总之，当1968年一切水诺石出，水鱼病的恐怖和甲基汞的生物负极毒性被曝光给全世界以后呢，红美人立刻意识到大海大气这是相通的呀，人类历史上排放的每一颗汞最终都将负极到我们人类自己这个食物链顶端的肉体之中啊，擦，赶紧擦，那些海洋里的巨大生物，那些负极汞元素的鱼虾螃蟹，它们到底还能不能吃？1970年12月，美国食药监局对外宣布，大多数鉴于含汞量均超过了 0.5 ppm 的安全限额。因为鉴于是海洋中的食物链顶端，除了个别虎鲸捕食鉴于以外，它们在海洋中几乎是无敌的存在。更何况它们体型巨大，寿命很长，如此四五百斤的体重加上动辄十来岁的寿命，这一辈子它们可要吃多少含汞的海鲜，并且负极到体内啊，然后人才吃它，不敢想，实在不敢想。于是当1970年12月 FDA 发布报告以后，美国鉴鱼捕捞产业立刻受到了重创。但奇葩的是，1971年，美国海洋渔业局启动了一项全面的海洋生物调查，检查了207种鱼类软体动物和甲壳类动物，发现其中15种汞超标，可由于政策原因呢，鉴鱼并未纳入这次调查当中。这也许是某种渔业经济的最后挣扎吧。但毫无疑问，水鱼病、汞负极，这让人类在1970年代一不小心就闪到了腰子啊。就这样，我们的持剑少年被人类从海洋经济鱼类的死亡名单中划掉了，他因此逃过一劫，重新回归到了大海当中。这可真是造化弄人啊。然而鉴鱼究竟能不能吃，毕竟50多年过去了，海洋环境负极情况是否有所好转呢？2018年，意大利的巴里大学深入调查了地中海范围内的鉴鱼体内重金属情况，结果如下表，似乎小一点的鉴鱼汞含量普遍都已经低于了 0.5 ppm。 所以地中海居民畅吃鉴鱼的日子又要回来了吗？原来具体的研究数据如下。第一，欧盟规定甲基汞每周可摄入的安全值为 1.3 微克每公斤体重。第二，食用小型鉴鱼体长小于135厘米的相对更安全，因为如表所示，它们的汞负极量较低，则算低于欧盟安全值。第二，食用中等鉴鱼体长在1米38到1米53之间可能会超标，因为它们的换算摄入量为 0.36 到 1.80 微克每公斤体重。第四，食用大型鉴鱼体长在1米67到2米33之间并不安全，因为它们的换算摄入量为 0.73 到 2.25 微克每公斤体重。这样说来，只要不天天吃，只要不专挑那些又大又威猛的吃，好像问题不大。其实说到吃鉴鱼了，不用去加州，也不用去地中海，就在台东外海的太平洋黑潮区域，这也是地球上鉴鱼聚集的一个温暖海域，每年有大量的鉴鱼从这里被捕捞上岸。在台东，它真的是一道让人垂涎欲滴的美食啊，货真价实。上岸的时候，它和金枪鱼类似，也是这种被冷冻的模样，然后经过师傅们的专业手法呢，层层分割，我们就得到了各种不同口感的部位。比如和金枪鱼类似，鉴鱼分解以后最极品的也是两块背部肉和两块腹部肉，其中又以背部的粉色肉为最佳。再将这块粉色肉去皮去脂，我们就得到了一条条最精华的粉色鱼肉，可以刺身。还有肥厚的肚腩肉，整齐切块，适合香煎，外焦里嫩，简直回味无穷。最重要的是经济实惠啊，而且你几乎不可能吃到假的鉴鱼肉。至于原因嘛，前面其实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它是被人类从世界性经济鱼类中开除的持剑少年呐、啊。这种开除不仅拯救了他，也变相拯救了我们的钱包。如今这种状态很微妙，就像大自然在说鉴鱼虽美可别贪杯一样，吃是可以吃的，但如果贪得无厌那也是不行的。另外如果养殖鉴鱼了，就像养殖河豚一样管控饲料，不就可以避免汞负极的毒性问题吗？其实就像这段画面里看到的一样，日本人一直在尝试啊，但鉴鱼 这毕竟是谁也追不上的二环十三郎，养了30多年始终无法突破，鉴于在狭小的空间内很快就会憋屈而死。所以只要你不害怕那点汞，吃到的每一口剑鱼都是100%纯野生，绝无假货。抛开他们的肚子你就知道了，这里面全是纯纯的沙丁鱼、鱿鱼，还有被他们一刀两断的痕迹，相当生猛。另外1960年代剑鱼大热的时候，还有一种神秘的南瓜剑鱼，它的肉就像南瓜的颜色一样，粉红中透着黄橙橙的感觉，和普通剑鱼肉一对比十分的明显啊。据说这种南瓜剑鱼吃上去海味十足，一丝丝精瘦的鱼肉呢，甚至你能吃出帝王蟹一样的感觉。可帝王蟹多少钱一斤，剑鱼肉多少钱一斤呢、啊、这简直不要太实惠了。然而为什么会有南瓜的颜色，会不会和汞富集有关？其实吧，这种南瓜色也是一种剑鱼作为食物链顶端富集元素的最直观证据。这种黄橙橙的颜色呢，来自虾青素，是因为剑鱼吃了太多的虾蟹而导致的富集颜色。真的就像传说中河牛靠喝牛奶吃蛋白长大一样，这种南瓜剑鱼是在大海里每天潜入深海，活脱脱吃深海虾蟹鱿鱼长大的呀，食材难以抗拒，想着就美味。但是就像上帝恩宠这群持剑少年一样，一个骇人听闻的甲基汞富集故事让他逃离了人类的美食魔爪，他如今依旧畅游四海，最主要与人类交锋的战场呢是海钓运动当中。但哪怕人类在海钓运动中将其捕获，按规定大约 90% 的幼年个体因为长度不达标，也都要在称重拍照以后将其放归大海。这就是持剑少年的故事，他快如闪电，就像二环十三郎，至今无人知道他的极限速度如何。他敢爱敢恨，那把长剑真的不是用来切割沙丁鱼的菜刀，而是一把仗义行侠的利刃。最重要的是他放荡不羁，哪怕是人类大魔王也曾经被他闪过腰，被迫让他桀骜的畅游四海。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假如所有海鲜都和剑鱼一样不能贪杯，那可太厉害了。